叙说，啊，一直在思量，恨一生思量，一直不间断的思量。思量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我们时时开开，一分钟一秒钟都忘不掉我。第五，心说相应门。第七，摩那师有十八个相应心说。这个地方特别表示出来的四个根本烦恼的心说里边的是烦恼常住，就是我吃我见我慢我爱，这个是四个根本烦恼心说。那么下边还有无偏性心说，还有这个第一初等句，下边就是包括着另外十四个心说，再加上十烦恼，就是十八个心说。啊，这下边一个初等句，这是一笔带过了，一下重叠了。第六三性分别门，它是有福无极时，三性善恶无极三性，在三性里边呢，第七识、第八识都是无极，但是第八识是无福无极。为什么？它没有烦恼心说跟它相应，它只是无偏性心说。无偏性心说不是烦恼心说，因此阿赖耶识是没有烦恼心说跟它纠缠的、覆盖的，称为无福无极。而第七摩那识呢，有着四个烦恼心说，所谓四烦恼常聚，这四个烦恼心说跟它结合在一起，这样它就成了有福无极。福是什么？有烦恼心说覆盖着，叫做有福无极。解析分别门，虽说生说息，它是由第八来也是生出了第七识，而永远的跟着第七识第八识。那换句话讲，七八两个识是难兄难弟，到任何地方都不会分开，下地狱不会分开，到天堂也不会分开。那么这个就是虽说生说息。第八七别分为门，到了阿罗汉或者是灭尽定或者是出世道，到哪个时候就舍弃了摩那识的名称了。第六了境能辨，这个是讲的前九识啊。第一能辨差别门，第是第三能辨，第一是艺术能辨，第二是摩那能辨，第三就是了境能辨。接着说是第三能辨，差别有六种，哪六种？眼耳鼻舌身意。艺术能辨只是一个识，第八来也是摩四量能辨也是一个识，第七摩那识。而了境能辨，了境了别外边的这个境，了解分别色声香味触法外边这些外在的东西，称为了境能辨。差别有六种，它里边包括着六个不同的识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。在三性分别门里边，我们看这个文字，文字上面说善不善俱非，好像是说也不是善也不是这个不善一样的，不然不是这样说的。善不善俱非是说它是通于三性。八十规矩颂里面说到这些诗的时候，说他们是行经贤良，通三性，通于善，通于恶，通于无极。它也可以为善，也可以为恶，也可以无极，善恶无极。经上说我们其心总以都称业重，没有那么严重。因为在善恶无极，在善业恶业后面还有一个无极业。我们如果在这边处心积虑的想着去害一个人，那就成了恶业的种子。如果我们一直考虑是说我怎么样去帮助一个人或者救济穷人，那就是善业种子。 那至于说我们喝个茶看个报，吃饭睡觉，这个是既不是善又不是恶，就是属于无忌，全是属于无忌。而他的自信性上面，他有什么作用呢？了境为形象，了解分别外境，就是他的作用了。三性分别门就是善不善俱非。第四，相应俱受门，相应，他是跟哪些心说相应？是六位心说都跟他相应，讲连命六位，就是说。是心说，包括着天性心说、别境心说、善心说、烦恼心说、随烦恼心说、不净心说。我们有八十心王，有五十一个相应心说。这五十一个相应心说又分为六类，叫做六位。六位嘛，偏性有五个，别境有五个，善心说十一个，烦恼心说六个，随烦恼心说大中小随烦恼有二十个，再加上不定十个，加起来总数是五十一。受具分别们皆三受相应，跟苦受、乐受、舍受统统相应。那么重新再说明五位，就是说明这个心说了。重新说重名无为，这个无错了，应该是个六位。家庭手上有笔的话呢，六位心说，这个地方印错了一个字。因为什么？天性别境善，烦恼随烦恼不定，重名六位。偏性是出偏性，诸增，这个地方为什么用个诸增？因为出则与受相似，在第八阿赖耶识里边讲过了，这个地方就一笔带过。那么别境心说是与生界念定慧，他说愿侣的对象不一样。那么善心说的善为心惭愧、无贪等三根，清安不妨意，行舍即不害。这个现在都不能够解释，因为后边都是要一个一个解释，现在只是来说一个总的一个纲要。烦恼心说，烦恼为贪嗔痴慢疑恶见，我们常挂在嘴上的贪嗔痴称为三毒，再加上慢疑恶见，就称为六个根本烦恼。随烦恼又分为大随、中随、小随。小随烦恼就是称为说愤恨、苦恼、嫉妒、狂贪、爱教。中随烦恼是无惭与无愧。大随烦恼八个，说为焦虑、昏沉、不信、懈怠、妄议、失念、散乱、不正直。不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是善，也不一定是恶，要看他当时的动机。那么就是后悔、懊悔的悔，睡眠的眠，寻耻。第五，这个前六识它依于什么地方生气呢？依之根本识，根本识就是第八阿赖耶识。第六，具不具转门，它是具不具转，就是说这个前面这六个识它是怎么样的转变变现。这个地方先告诉我们前五识啊，六个识里边这一段讲的是前五识，五识虽缘现，怀聚怀不聚，如葡萄一水。眼耳鼻舌身这五个识，五种感觉器官，五种感觉器官生气的时候，第六识里边的五聚一识，就是帮助前五识来了解外境的这个意识，马上同时生气。而这五个识也不是五个识一识完全生气，也不是只有某一个是生气，完全是看当时的需要。我们早上吃早点的时候，拿起筷子来，一方面拿菜，这个是我们的触觉啊，眼耳鼻舌身 身体这种触觉出湿就是身湿发生了作用，我们眼睛看菜眼湿发生作用，那么鼻子闻到了那个菜的味道鼻湿发生作用，甚至于菜送在嘴里边那个菜是咸的淡的啊，我们摄食又发生作用。同时家境我们吃的早点旁边还有人给我们讲话，我们的耳识又发生作用。如果没有人讲话耳识不发生作用，那就是说这五个识是不是同时显起还是一部分显起，要看当时的需要。第七讲到七灭分为门，讲的是第六识。一是常显起，出生五相天，即五行而定，睡眠与闻与门觉。意识就是我们这一块攀缘的啊，缘于外境的这一块心。我们医学名是什么？要说到意识嘛，啊，病人昏迷了，医学名字叫做无意识状态，没有意识了，或者是休克，或者是晕过去了，统统是无意识状态。我们这一块心从出生以后一直到死亡以前片开不停的在运转， 不能够停止，像我们心脏一样，我们心脏在母体在子宫里边，心脏形成以后它收缩播种，出生以后它中间不能够停止，一直到死亡。因为心脏停止不动了嘛，就是死亡了嘛。那么我们这个第六识意识也是一样，在中间不停止，但是有几种特殊的情况它会停止。哪几种情况呢？出生五相天，生到五相天的人，他的五相就是不相不思相，意识不起作用。那么如遇灭顶顶的，如遇五相顶的，这两种顶就是五心而顶了，他的意识也不起作用。睡眠与门觉，这个时候睡眠有一个特殊的定义，熟睡而不做梦的意识休息了。但是我们一般人人人做梦，有人会说我就不做梦，他不做梦，他一睁开眼就忘记了。什么人不做梦？智人无梦，智造字没有那个造字旁，智人是什么？就是圣人，圣人没有梦，释迦牟尼佛没有梦，为什么？他心无喜怒，心里面没有任何牵挂，心里面没有任何事情。我们心里面有事情没有呢？说点水还没有浇，瓦斯快要浇了，再不浇人家要来停瓦斯了。那一天的话，心里面白天没有做完的事情都装在心里面，晚上睡觉还在想。梦里面很多事情它会混合在一起，它化妆出现，让我们做一些稀奇古怪的颠倒的梦，真不容易了。没有不做梦不容易了。我们说孔子是圣人，孔子还梦见周公。孔子为什么梦见周公呢？他一直想着周公是我们中国伟大的圣人啊，他是继往开来继中国文化的大臣啊，我心里面好仰慕他。所以说这晚上睡觉做梦梦见周公了，孔子也梦见周公。那由此可见不做梦都不容易。那么在遇见的门觉晕倒了休克了昏迷了，这个时候意识不起作用。在这五种情况下意识是短暂的停止作用，除此以外一生都在发生作用。发生什么作用呢？妄想，胡思乱想的妄想。所以说释迦牟尼佛证道以后就立即说了，其者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我们这一颗心呢，简直是心猿意马，像野马在奔驰，像猴子跳来跳去抓来抓去。我们为什么要修念佛法门？修念佛法门就是让这一颗心舍心啊，拿链子给这个野马也好猴子也好拴在这个铁柱子上，我们一句符号啊，能够让我们的心不胡思乱想，
这些显著说减少故事乱象，这个就是年富的效能。最低的层次，我们年富舍心，给我们心收回来，不要跑到外面。第二个层次，年富白富三业清净，心里边念着富，嘴巴里边念着富好，身心上白富，身欲已三业清净。那么最高层次，我们念的真是一心不乱，绝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这念佛我们不必给他看得很神秘，当然我们要信愿行，以我们的力量再加上阿弥陀佛他的所发下的大愿啊，感应道交。但是我们只往最浅的普通的地方说，念佛能够摄心，念佛三业清净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我们不要小看念佛法门，好多人说啊，念佛法门那是老太婆念的，是，那是一种误解啊。我们现在讲到第八，是为利难，皆是别人说我们违背了教理的这种质疑啊，就是为是利为难。心法怎么会生气呢？我们心啊，这个心里边的思想概念怎么生气的呢？下面说了，只有一切众师如此如此的一直不断的在变，一辗转离骨，就有了种种的分别，分别心，种种分别心。那么有情相许的缘由，为什么众生会流到轮回啊，在生命之海里面头出头目的呀，一时一时的轮回的，这下面说了，有诸业习气，各种业，诸业善业恶业，或者是这个生中的其他各种业，即而去习气聚，而去能去说去，也就是我的执着，法的执着，这许多习气，让我们前面的一个国宝师艺术师前艺术集经附生于艺术。一方面，我们在生活期间，在小九业，同时又制造了新业，那么有业就要受报，受报就要轮回，这个不能够细说。第九，皆是违背教法的一种质疑，里面包括这三执行，所谓偏激说执行。有比比偏激，偏激种种物，是偏激说知，知性说无有，以他其知性分别愿说生，愿成事无比常愿力前行。那么故此以一他非义非不义，如不常增行，非不减是比。这个皆是违背教法的这种之意嘛，就是那三知性三无性来加以回答，后边会仔细讲。中说的就是一知三知性，一知三无性，故复迷已说，迷已是方便，虽愿方便，那么一切法无性。别想初即想无性，此无自然性，后有愿力前说之我法性，那么即是名为实性。这是三十颂里边的第二十五颂，让我们了解前二十四颂所说的全是因缘生起的有为法，障因脱缘的依他起之法，都不是真实的，都是一种虚幻的假用。那么第二十五颂呢，说的是有为法的实性，就是无为法。那么说的是是诸法生义，前面那个有为法的法性，它的出生的义理的，以及是真如。我们前面说了，真如是佛教的最高的真理。常如其性故，即为是实性。常如其性，真如真如，真者真是，如者如常，真是如常，永恒不变的。实相，所以 真如又称为实相。第十一，名为实位。名为实位就是在修行过程里边要经过这五个过程啊。那么自然为力乃至为其实求诸为实性，约而去随念，又为能不灭。家庭为力先前的少无为是为实性，也有说则故，非是诸为实，通大为，若是与所愿之度无所得，而是诸为实离而去相故。修习为五德不思议，是出世间之舍而出中故，便正在专一。究竟为自己无漏解，不思议善常，安若解脱身，达摩尼明法。究竟为这个就是正在复国以后的那个情形。还有十多分钟，我们再讲一遍吧。第三节跟三十种相关的论点，我们前面说过为十种说一的经，说一的经典又说为六经十一论一本十字子学。真正说一的经是皆是密经，真正说一的论是瑜伽师地论。那么要初学为师，一定要先从白法明门论、杂生无明论、为师三十颂、为师二十颂这几本论点学起。那么讲完三十颂扩判大纲，再介绍几本跟三十颂相关的论点。首先要介绍的是主事三十颂的称为师论。称为师论是讲护法等释迦论师各造师论，唐代玄奘大师奉诏译，奉皇帝的圣旨来翻译出来的。那么三经三门窥集匕首啊做记录，这是学问师学必然要读的重要论著。可是释行菩萨在晚年到三十颂的时候呢，本颂做出来了，还没有写出解释的文字，他就过世了。那么没有多久啊，百年之间，释迦论师即起各造释论，只是法海破烂之为壮阔，这是形容词了。形容哪个时候呢？为师学在印度哪一个时代学习的人非常的多。唐代玄奘三藏由印度回国带回了释迦释论100卷，庄师翻译这个论鉴的时候，本来主张释迦释论个别权益，就是给释迦的本子嘛，每家一本统统译出来。以后他的弟子窥集请求说是给释迦本子融合在一起成为一部，其中如果遇到异议分论之处，大家意见不一致的地方，那么折中于护法论师的理论。所以称为释论释迦，虽说是揉集释字之作，而是以护法一家为宗，名为传译，不拘心藏。给释迦的东西翻译在一起，简直是等于另外新写一本书页。那么即使也常竖起传译参揉之机，说他的功劳，说释迦别译之初，神方加上普光窥集，使人重受思念。这四个人是玄奘大师坐下上座弟子，四个大弟子称为庄门四哲，四个哲学家。他们四个人共同翻译，数日之后窥集激情喷出，庄师顾问其故，窥集对曰：“群生之作，各持异于无天。”群生指的是释迦论师，各持异于无天，天是天主，印度古代另外一个名称，称为天主。印度称为无印度，东印度、西印度、南印度、北印度、中印度，同时也称为东南西北中天主，称为无天主。那所以说他这个地方说的说各持异于无天，就是啊，在印度整个国家呀都是很出名的。 那么分为最问汉与本业，那是本业经，这问字是写在本业上面的，而一不本于一本。为什么？各人有各人的见解，庆见各异，并者无异。庆初中庆愿于我一本，开顶真用，善恒守则，说给大家的东西啊，翻译融合在一起，是后边的以后的人嘛，有一个遵循。就指庄子乃序古代这种人士。另外跟说成为说为诗的一本很重要的论点呢，叫做称为诗论书籍，十卷也有20卷，或者是翻译成60卷的，那么就是窥基大师他所做的，这是皆是称为诗论的著作。他的本书呢又分为五部分，就是一教四集，分为说教四会跟教说本集两种，而论中气以为是为中，而为七气有四种，但当成说是为称为是的人为一乘之说是，这是大乘了，因为三当中之菩萨乘说是，是说教念在，以回忆之居舍论虚论说，是其以四大论师之念在，大概就是在公元50纪、60纪之间啊，公元500年、600年这个阶段。五本文盘式就是本文书式记忆。那么称为诗论书籍一书，是窥基大师随着玄奘大师来记录称为诗论的时候呢，等于一个随唐的碑记，以说问于死者随事碑答，诗论完成更为持续。在诗论中不仅自己即以记忆发书者皆以此几种兼之，但这相当于隋唐笔记，俗称难读。传说清末状元夏同祸初读诗论，他说犹如月下看花，看得模模糊糊的。再读书籍，他说像坐入雾里雾中，简直是摸不出来的。所以学者如果不是专业的研究，摸不半途而废，不能精卷也，太枯燥太深了，大家读不下去。那么他的成为诗论呢，到了元代就失传了，一直到清朝末年，袁仁山居士又从日本找到成为诗论书籍这一本书，那么用今年科经处科引姓氏。另外还有参考书里叫的成为诗论掌中书要，这个也是窥基的著作，略称成为诗论书要，其为诗三书之书之一。本书初许成为诗论之成立传如柔意等音乐，此意此事皆是本论的目的，跟他说本的根基。在此皆是论文里与诗论书籍之为相近的地方更加一解释，其中对于为诗三世颂的扩判，五种性菩萨种性的声闻种性言觉种性五种性等等，这个以至于三类精神问题都加以广泛的解释。这一本书收录在大正藏四十三才，主解的书由唐代知州的称为诗论书要两卷，唐代金星的称为诗论书要记两卷，称为诗论了一等7卷，或者是由13卷本的，是窥基的弟子慧昭的著作，略称为诗了一等，也是为诗三书之一。本书极限是人中争议，而颇持有关解释成为诗论的一说，事实上是著书窥基之说，而灾难原才原意普光慧观等之一说，此书颇有门户之见，且俗称不易解读。本书是在大正藏四十三才，他这本书是维护他老师的立场，破斥别人的说法。这个地方说原才 燕一正也是魁，也是玄奘大师的弟子，他们都是朝鲜人，那个时候是称为新罗国，这些都是新罗国的王族啊，到出家以后到中国来留学。但是元才最初他学为师，最初不是跟玄奘大师学的，他学的是十大乘论，他先有了十大乘论的观念，那么所以后来在学玄奘大师这一系列为师的有很多理论呢，就有地主不一致的地方，他是根据着他自己的所学来解释成为师论。那么后来呢，魁基大师的弟子就在批判他，认为他那个是一说不一两的说法，根本说就是邪说了。这个就是说门户之见，个人只说是我说的最对。另外还有陈某一师的严密七卷或者十四卷，是慧昭的弟子智周说传，略称师论严密，是注解称为师论跟称为师论书籍的书，也为为师三书之一，收入大正章四十三册。所谓为师三书，是注释称为师论跟称为师论书籍的三种注解注书，也就是魁基的称为师论章中书要，慧昭的称为师论廖义增，以及智周的称为师论严密。而注解书籍的书里有唐代早已的称为师论一卷五卷，如例的称为师论书一言二十六卷，还有另采的称为师论书抄十八卷。这个是研究称为师论时候所需要参考的东西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时间也正好到。下边第三讲重要，第三讲重要。这个第二讲嘛，就是给三十首颂文加以分析分解。那么下边的唯识宗里边的唯识学上几个基本概念非常重要，我们下个礼拜讲。是不是有问题？没有，你问，你说。对，不错。不，他是第八来也是根本师，有了根本师才有前七师，那么第七摩那师是由第八种子生出来的啊，他是依于第八阿赖耶识才生起了第七识，已有赖耶古而有摩那啊。可是呢，他们看似各是各，看似啊各有各的实体，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独立的这种实体。那么说回无极善恶无极三性来说，我们的七心中意一切行为动作不是善就是恶，再不然就是无极啊，再不然就是无极。那还没有说完，说回无极就是既不是善又不是恶，成为无极心。但是第八来也是只有五个心说，出作以首相思，这五个心说它既不是善又不是恶，那么所以它是无复无极。而第七摩那是它有四烦恼常知，还有八大罪烦恼心说，这个都是烦恼心说，这四或八大覆盖在第七摩那是上边，所以说它就成了个有复无极。因为这十二个烦恼心说跟它纠缠在一起，所以第七摩那识又称为染污一，染污的一根，染污一识，称为染污一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个是有福，一个是无福。第八阿赖耶没有烦恼心说。好，还有吗？ 不不不不不不，所谓无极是既不同于闪，又不同于恶。我们第六识同于闪，同于恶，是它有早作，有早作，对吧？第七识没有早作，它虽然是有十惑八大跟它相应，它一直是人境。第八识就是我，我要保护我，我要爱护我，它是很自私，但是它只是对内，它不对外。第六识是对外的，应付一切的世间这么多繁杂的啊，应付这个万法，应付一切事情。对外跟别人有关系了，就有了善恶。而第七识它只是恒顺思量，眼离第八阿赖耶识啊，它对于不对外界的，不跟外边接触，也不跟任何的他人造成伤害嘛，他就是无极啊，他不是恶，他是无极。没有了吗？还有还有。好了，我下次还是有哪一种本质啊？好像是耶稣应该一样。你不必看耶稣了，你就这个讲问题就好。实有非空，实有了实，它不是空的吗？境无非有，实有非空，境无非有。唯识家的立场就是说，认为唯有我们内在的实，而没有外境，外境都是第八了也是的种子变现的啊，所以说都是虚幻的假的。那么因此告诉我们，实有内在的实是有而不是空，境无非有，外在的境是虚幻的，是虚幻的嘛，就说是无，境无非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是不是，实有非空，境无非有啊，境是虚幻的假的，非有就是没有，非空就是有。佛经上有些句子是很使人这个等于绕口令一样的啊。还有吗？没了吧？不，还有，要太多的话，你慢慢的查记出来，下一次讨论也可以，好不好？